其实我蛮崇拜你的，你知道要当那个什么这是男生宿舍里面的女生、哦、你要不是女王就是女佣哎、欸，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在家到底是女王还是女佣啊？
我应该算是，我不敢讲，免得我老公骂我，没有。
谈家庭太沉重，谈传承太心累，谈金钱太俗气，还是聊些五四三吧。今天聊些五四三，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吴佳靖。上一集我们有提到我们的特别来宾贺仙慧小姐呢，是一个跨界女王，拥有资深媒体人、珠宝设计师以及占星师，还有四宝卓卓创办人的四重身份。不知道下一次在见面的时候贺仙慧会有什么样的新身份跟大家见面呢？仙慧，
嘿，佳靖，
我们刚刚有聊到嘛，上一集有聊到，有提到说啊，你当初呢从事珠宝设计是来自于奶奶这边的启发、嗯、然后奶奶从小就很喜欢买金卓卓
金陀陀
对不起
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呢也谢谢仙慧今天带来了那个奶奶给她的这个传家之宝啊。那仙慧可不可以聊一聊，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是家族传承，好在画家族图的一个节目嘛、嗯、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你有丰沛的这个采访经验，而且你采访的人物啊几乎都是来自于欧洲美国等等等的大师级的人物啊。然后我想要跟你聊一聊，也请你分享一下，在你所认识的家族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家族故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那些家族人物的故事，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从他们身上有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经验。
好，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2019年的时候有采访过一个债券天王叫 Dan Fuss，
是
对，然后他中文就是丹法斯，
对，
然后他是就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债券投资人、嗯、然后我采访他的那一年他来台湾他已经86岁了，
哇，
对，然后我们聊了很久，因为当时我是在前一份工作，那比较主要就是聊关于他的健康啊退休，其实他没有要退休的打算，但是还是要问他什么时候要退休，
老先生86岁，
对，86岁还是不退休的老先生。
是，
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聊到最后我就问他说，哎，其实你应该这辈子都已经不用为钱工作了、嗯、因为他其实不缺钱了嘛。
是啊，
那他就是想了很久，然后他就红了眼眶，然后他就说，对，我是不缺钱了，那如果我走了以后呢？然后他又安静了很久之后他就说、嗯、因为他的小儿子就是忧郁症、嗯、然后自杀离世了。
對，是，
那我那时候听到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震惊跟
遗憾。你挖到独家了，
遗憾，对对，因为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人写过。
是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老先生当场就红了眼眶、嗯、然后安静了很久。 嗯，那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他跟他太太在他们发现小孩有忧郁症之后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嗯、可是最后小孩还是就是选择自杀了。
对，
那所以他会讲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因为小孩自杀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哦、
然后专门去研究就是关于自杀的这些比如说忧郁症上面的科学研究。
是，因为他们、就是基因研究嘛。
对对对，因为他们有去问医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有更多的陪伴是不是可以让小孩不要去自杀，那医生其实说这是小孩的基因的缺陷的问题、嗯、那他们就是很希望透过基金会的科学上的医学上的研究可以帮助未来的世代的人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是，
那我听到其实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很感动耶、欸、因为一般来讲成立基金会都是捐钱啊做公益嘛。
对，
其实没想到老先生他们是希望多一点就是比较前沿的那个科学研究去发现说怎么样子可以在基因上面做一些避免然后可以让这个问题少发生。
对，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说除了他们成立基金会之外，他们就是他一辈子就是这么有钱，可是我觉得他没有，他还是跟他太太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然后他们很爱他们的小孩，然后他说他最喜欢的事情其实只是吃冰淇淋，因为他老婆都不让他吃冰淇淋对，
很单纯的享受而已。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美国那个世代的、嗯、现在都已经是老先生，像巴菲特，或我之前有访过一个美国的就是 叫 ETF 教父
是
John Bogle， 他们都是那个世代的老先生，然后
二次大战那个时候出生的，
对对对，1930-40年代出生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非常质朴，然后很就是我觉得他们很 humble， 然后很回到，我觉得是回到人生很最基本的需要的一种对人性的一种尊重吧，我觉得是很令人感动的。
对，就是在那个年代出生，他们其实后来大战之后，然后慢慢的这样子随着经济起飞，然后白手起家嘛，
对，
好，不管他在金融业或者在各个产业，他们其实就是这样一兵一卒的这样子把事业做起来，然后实际上到了80-90岁的时候，人类最简单的生存也不过就是一个冰淇淋，一杯可乐，巴菲特可乐。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是蛮令人感动的吧，就是其实你真的人我觉得人到最后你需要的并不多，可是我觉得是一种很温暖对人性的关怀。像那时候访 John Bogle 有时我其实是在美国遇到他的，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真的很想采访他，然后他当时就说他很忙、
嗯、
后来我回台湾写信给他，他居然回我了，
你好优秀哦，你真是锲而不舍。
那他秘书是先跟我说他很忙，然后后来过了几个礼拜他就回我说、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时间你要不要，
哇，
当然要啊，
要啊，当然要、啊、
但是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我们这么远的一个记者，然后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他居然记得我们呢、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感谢他，就是很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对人有一种就他不会
很 kind，
对，不会
善良，
对，不会很瞧不起你，觉得好像你是什么地方来的人。
你堂堂那时候也是个大商周记者好吗？
哦，没有，那时候我在 Smart 致富、对对对，但是还是很感谢他啦，对，觉得很棒。对，
大家可能不知道人家贺仙慧小姐可能是财经记者里面那个佼佼领先者好吗，常常都爆出一些独家还有国外最新的采访。我还曾经知道说有一次你不是带着商周总编辑现任的总编辑遥远的排出了整个欧洲冰岛之、
哦、丹麦
丹麦丹麦，
对，
你到底是怎么排出来的那样的采访行程，你怎么排得出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那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小鄙人在下就使命必达，就总编辑说我就好，然后就可以好几天就是不眠不休，没有，就是很认真的工作的、就是一直狂打电话狂写信啊，然后狂找各种资源啊，就狂拜托各种人这样子。
哇，所以那次丹麦的整个行程安排你在几天之内达成了多少任务？
我也不记得了，但大概我觉得准备时间可能就是两三个礼拜吧，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其实那时候也蛮赶的、对，就是我记得以前在商周时代的跨国采访都是这样，就是时间非常赶，然后几天之内就要出发，然后就要访到很厉害的人。
对啊，那样子的训练我们你现在再仔细回想一下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啊？
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像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我都觉得就是当时的训练，比如说像我讲话我就不会很害怕、或者是
跟谁讲话，
跟大部分时候致辞讲话我都没有觉得很紧张会啦，会有一点紧张但不会就是紧张到讲不出话来还有就是
那个出得了厅堂的意思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跟外国人讲话也比较不会紧张啊、然后就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就觉得你去试就会有机会，
是是，好棒。所以说 John Bogle 那件事情之后你觉得他能够联络你，然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跟他好的采访，然后这些国外的采访经验是不是某个程度也帮助了你现在你要去寻找原矿啊或者是钻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 pitch 他们找到这些矿产的来源呢、你的货源从哪里来？
我觉得其实那个道理就是一样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愿意去试就会有机会、所以我当时就是反正就是我看到喜欢的我也不管他，因为我那时候完全不懂也不懂行情，我就会去问他说你这样多少钱啊，反正就是跟人家炉嘛对，我觉得就是一种有点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那种心情。
你是直接上网直接去 pitch 那些矿产的卖家吗？
没有，我觉得我 pitch 到的人应该都是中间商了、对，只是他们是在国外的中间商、
Broker、
他可能也是经手各种不一样的宝石，然后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来源、对，但是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我在就是经营宝石这段期间其实我买过很多地方、斯里兰卡墨西哥、然后非洲也有泰国
是
然后 世界各国的我都买过。
那台湾没有吗？台湾都没有、啊、
我比较少跟台湾的买家接触，就是我在、嗯、我觉得我在台湾有点像是一个就是孤鸟，就是我就自己一个人有啦，我有 GIA 的同校友会，但是就是我其实比较常接触还是国外的。
当然当然，因为台湾只有大理石嘛、
哦、没有啦，台湾也有矿商也有就是经销商在做这些就是经手这些、
啊、broker broker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比较少跟他们接触。
是是是，
对，如果你们欢迎来找我，我很有兴趣。
对哦，大家有听到的话赶快介绍你们的朋友们，赶快来找一下我们这一位贺仙慧，他是所有媒体都会挺他的这个珠宝设计师、
哦、谢谢谢谢谢谢
那在于那这些宝石你都是跟他们这个代理商去联络之后，那你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经验，譬如说收到假货之类的？
我会收到，我觉得我没有，我目前没有买过假货、欸、我就拿去验都是真的、嗯、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哦、其实他们也是希望生意长长久久。
是，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 GIA 上过课，所以我会问他们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嗯、所以他听完以后他大概就知道我是行阿来、欸、
你是行阿来，你不是羊菇啊，不可以杀的。
对对对啊，如果他骗我的话可能，而且我会问他说你这个比如说是有加热处理没有加热处理，他可能就知道我其实是懂的嘛、哦、那他就会告诉我说是或是不是，那我就会说那我不要这种，我要哪一种。
嗯，
对，我觉得就是也可以避免一些误会。
嗯嗯嗯，对。那一般来讲站在消费者立场，如果他是上网，我觉得这不太容易上网买，他可能有时候是在银楼或者是一些专业卖家那边去买的话、
嗯、
那一般消费者比较常遇到的问题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指点一下？
我觉得大家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我觉得是有点像是一种美丽的误会，或者不管是故意或是无意的，就是说、嗯、比如说不管是红蓝宝或是各种宝石，其实它都有所谓的处理，就是人工处理的问题。
对
对，它可能石头是天然的，比如说可能它加热过或是它做过其他的优化处理、哦、让它变得更好看。
嗯嗯，
可是这个优化处理的程度就会决定了它的价值。
嗯，
对，所以如果它处理的太多就会让这个宝石没有什么再转手的价值，它可能看起来很漂亮、
oh.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要知道你买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用符合这个价钱的东西去买、嗯、比如说你买到一个优化处理，但是你不能用天然的没有处理过的价钱去买嘛，这样子就是不合适、嗯、因为没有处理就很贵啊。
当然，
对，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买的是什么，而且你是付出你心甘情愿的价格，我觉得就对了。
嗯， 嗯，
那没有说一定不能买处理或是一定不能买仿制品，其实现在即使是大品牌的钻石也在卖人工钻石啊，也是非常流行
啊
而且看眼睛看根本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对，然后一克拉如果是天然完全没有处理过的天然钻石，一克拉可能是$10,000，就300,000台币左右，可是如果你买的是人工钻石可能3,000,000-5,000以内就有了、嗯、一样一克拉，
那我们眼睛看不出来啊。
对啊，一样就是很漂亮、
嗯、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要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嗯、
而且你不能用天然价格钻石的价格去买到一个人工的、嗯、
是，
那就铁定是被骗了。可是如果你是用人工的价格去买一个人工，而且你也知道、
嗯、
然后你又觉得哎，这样还是很漂亮啊、嗯、我也没有要传交，就是自己戴戴开心，
是，
那我觉得这样就很合理
哦。
对，我觉得重点是你要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嗯、
然后这个 CP 值要对。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嘛，爱美或者是美丽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做功课的嘛。
没错，
对，我得做功课，我想知道说我们的颜色有没有搭自己，然后适合的又是什么样子，然后买的东西又不是真假，哇，要做功课的事情好多啊。
那我觉得如果你不想伤这个脑筋最简单就是，其实是现在台湾已经很多就是有规模的检验所
哦，
对，珠宝鉴定中心，你上网打珠宝鉴定中心，
是，
你就拿去给他鉴定，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了。
可是已经买了之后已经来不及了
哦。没有，你可以在买的时候你就跟商家强调，就说、嗯、我要去开证书，
是，
或者是我要拿去我指定的检验所检验，确定是好的、嗯、真的我才要买。
嗯哼，
可以这样做。
嗯，
对，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
知识很重要，知识就是力量，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原来有那么多人可以求救。我觉得以我们这种懒惰个性，以我这种懒惰个性，我可能找到适合相信专业的人，像仙慧这样的人就够了。
对对，我帮你把关。
对、哦，所以说到我们这个节目毕竟还是讲传承啦、
嗯、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其实我觉得台湾除了刚才你有讲到的几位大师大神他们之外，我其实在台湾也认识了蛮多家族，在传承方面他们其实很用心。包括最近我看到富邦家族啊、哦，他这个金融家族他们其实是像 大董蔡明忠先生，二董蔡明新先生，他们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哦。他们只要是在正公开场合的情况之下，如果是大董接受了博士的这个荣誉学位，或者是二董最近才刚接受了那个天主教教廷教宗颁发给他的一个爵士的学这个爵士的爵位啊，他们几乎都是全家人出动，从那个奶奶祖母一直到第四代全部都出来啊。我觉得在这种团结齐力核心的这个情况之下，让我觉得很感动。那先会，因为你现在开始啊，你自己当妈妈，然后有两个小孩，然后又有一个儿子啊，老公之类的。那我想知道说，你自己觉得你在传承的这个部分呢，对你来讲意义是在哪里？
我觉得，与其说是传承给他们任何实质的东西，我觉得更想要讲的是，我希望我带给他们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吧。
嗯、
对，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带他们出去旅游
哦，
对，然后就是一到两次，然后我觉得
国内国外都是
都会，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行程，还是
目前是我个人独裁式的决定，但以后可以，以后等他们大一点，我就决定交给他们自己去设计行程。
其实我蛮崇拜你的，你知道要当那个什么这是男生宿舍里面的女生。
哦，
你要不是女王就是女佣哎、欸，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在家到底是女王还是女佣啊？
我应该算是，我不敢讲，免得我老公骂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老公那天讲一句话很好笑，就是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你要给我多少钱？然后讲一讲看，他就说你好像误会了吧，好像有点太多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就叹了一口气就说。对，才去人品啊，你说多少就多少吧。
你知道胡先生这样就是聪明，你永远在先会当中是低保。
对对对对，所以也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包容啊、
嗯、
对。那我觉得我在我们家是跟我们家狗狗乐乐是一样低位，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生。
哦，只有
我们只有我跟乐乐是女生，
是是是，
其他都是男生。
是是是，所以你一定会为男士们安排最好的这个旅游行程，然后是为了要凝聚你们的家族的这个美好回忆吧。
对，然后我觉得在旅行中间他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吧、
嗯、
就是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我最希望我两个，我常常跟他们讲哦，你们以后不一定要养我，但是你们一定要可以养活你自己，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嗯、
那我觉得我可以带给他们的就是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吧。然后他们经常就会问我说，妈妈你又在忙什么、啊、有一天我儿子问我一个很妙的问题，他就说，妈妈我同学有问我、欸、他说你妈妈做这么多项工作，你妈是不是赚很多钱？然后我就说啊，
是啊，
你们会聊到这个话题，
你要挺起胸膛说是呀、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说小学生也会聊这个问题吗？我说那我更不能告诉你答案了哈、啊，你们还是不要聊这个问题好了，很尴尬、啊。
妈妈有把你的钱都寄放在美国的哪个矿哪个石里面？
哦，对对对，都在保险箱里。对，然后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就是。以后如果他们长大就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想一想妈妈挑灯夜战不睡觉的那个背影，就会打起精神来继续勇敢的往前走。
那你的诸多身份里面，孩子们他其实最向往的你是哪个身份？
嗯，我不知道他们向往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拿出珠宝的时候，他们都会凑过来说，哇这个好漂亮，可以给我一颗吗？不行，这个很贵。
哎、欸，这个很好哎、欸，你马上就帮很多很多喜欢那个 bling bling 飘飘的男生，你可以帮他们设计很好的。
哦，对啊，对啊，可以帮男生设计，但现在小孩子他没有，他只是觉得就是颜色漂亮，很亮亮，然后我都会说这个不行，然后就拿一个比较烂的给他，说这个便宜的给你，这个可以给你。
你知道毕卡索说，他说他其实是跟孩子。儿童学画画学艺术，所以呢我相信你两个儿子他们如果是随手的涂鸦画，你也可以拿来当成设计师
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对对，没错，要鼓励他们多画画。
好，那先会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最后，就说你未来当你有那么多身份，那今年是龙年嘛，你今年有什么比较大的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今年的计划我就是还是希望，我觉得是更希望把就是品牌上面占星跟珠宝的连接清楚的跟大家沟通，然后让大家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品牌要把占星跟珠宝放在一起。
对，
这样就是我最大的目标。
是，那已经想出了什么绝招吗？要不要再 节目里面帮你宣传宣传。
现在还没有上上绝招，老实说，我自从那个展览办完，朋友都问我说：“你最近要什么计划？”说可让我当咸鱼一个月好吗？
我们都一直逼迫你，推着你走，你是没办法，你不是没办法停下来的。
哦，对对对，就是大家都说拜托你好好休息一下。对，所以我今年还没有想好今年的计划，但是有计划的时候一定会在粉丝团跟大家公布。
是，所以我们最后一定要再帮我们的协会宣传一下他的四宝灼灼，请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话，最后宣传一下。
好，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你需要占星咨商，想要更认识自己，或者是想要定制闪闪亮亮的珠宝，或者是过节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跟我们联络，谢谢。
四宝灼灼，四宝灼灼，灼是一个火字边，
对，然后一个均匀的云吧，应该是那个字吧，
是那个字、哦、对大家不知道的话麻烦请翻阅诗经好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四宝灼灼，珠宝与占星，欢迎来搜寻我们，谢谢。
是，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追踪、留言、分享5颗星评价，尽聊些五四餐，我们下次见。